第五日嘅研经会嘅早晨，都见到弟兄姊妹嚟到呢度，当中嚟到领受神嘅说话。请大家要明白，你哋唔系听我讲道，系听神嘅讲道。圣灵系透过我去宣讲神嘅信息啊。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要好明白呢样嘢，亦都希望大家明白呢样嘢。喺圣经里面话，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神嘅荣耀。按人性嚟到去睇咧，呢句系好难接受嘅说话。有咩你话世人都犯咗罪，系咪？因为好多人都认为犯罪就等于犯咗法啊，犯咗国家嘅法例。我读大专嘅时候咧，有个教授喺堂上面就咁话啦，佢话基督教嗰啲牧师咧，净系识得喺讲台上边话人，每个都系罪人。嗰啲人去到礼拜堂入边听完讲道之后咧，就充满咗罪疚咁样，就行翻出呢个礼拜堂。在那些牧师的口里面呢，似乎没有一个好人的，个个都是罪人。我初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甚至我信了主几年的时间，我还有曾经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是反复这样去想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是一个的罪人呢？难道我们完全没有价值的吗？难道我们一生人就是只有一个罪字的吗？我想了很久，但是到我一路这样再成长，面对着更多社会的困难、社会的冲击、文化的冲击等等的时候，我发觉人的罪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我没有办法否认我是一个罪人，即使现在我都成日去犯罪，求神去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肯认罪。我看报纸很喜欢都看一看这个法庭新闻那里的，通常第一次提堂的人当然是说不认罪的，又要安排第二个审讯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不肯认罪，但是神的说话就跟人性是啱啱相反的。他透过先知指出世人的罪，又希望世人去悔改。耶利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滔天罪恶有罪孽，回归救主恩座前这个信息。神向着那些罪恶深重的人呼吁他们回转。我们有好用好多几段嘅经文嚟到去睇下呢个嘅信息。我哋首先睇十三章嘅20到27节，我哋继续睇耶利米书嘅13章20到27节。13章20到27节，揾到嘅时候，请大家用个启应嘅方式啊，我读双嘅字数，请大家读单嘅字数，应该好容易揾啦，系咪？查咗咁多日耶利米书，揭啊揭到噶啦，应该行字以前未睇过咁难揾啦。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街尾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你若心里说，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渣一样。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这段经文大家都很容易看出来是神对犹太人或者是对以色列人那种的指责，同埋宣判了他们那种的罪孽。所以在北方而来的人是指那些侵略者，所以群众是指神的百姓，是指犹太这个百姓。这个百姓原本是好的，但他们就堕落了，在这个君王、首领、先知、祭司的腐败带领底下，百姓都一起去腐败。神就兴起其他的国家，目的就是审判这个国家上下的人。面临审判，他们没有办法好讲，因为他们的罪孽太深太重，他们所受的痛苦要好像惨难的痛苦一样，是人最难受最难忍受的痛楚。每一个做过妈妈都知道，你生 BB 嗰阵时嗰种痛苦嘅方法，当然啦，我唔系女性，我唔能够好了解呢种痛苦啊。但系女性就好了解呢种嘅痛苦。喺呢度，神要嗰啲人受呢个最难受嘅痛苦，因为佢哋嘅罪孽甚多。嗰啲耶路撒冷嘅人被形容系女子，衣襟俾人揭起咗，系表示佢哋受到凌辱、受到强暴，脚跟受伤嘅意思都系差唔多咁样嘅。耶路撒冷被攻击就好像妇女被强暴咁样，因为佢哋嘅罪好多，佢哋嘅罪行冇办法改变，就好似嗰啲古实人嘅皮肤咁样。古实呢个地方咧，大概系依家非洲嘅苏丹，系埃及嘅南部。古实人嘅皮肤系黑掹掹嘅，唔能够变白色嘅，又唔能够变黄色嘅。 发生嘅罪行咧就好似炮嘅斑点咁样，冇办法改变。表示犹太人嗰啲罪行咧已经系惯性噶啦，冇办法改噶啦。古实人一代传一代落去都系黑色皮肤嘅，犹太人一代传一代落去都系行恶嘅，都系犯罪嘅。炮嘅一代一代传落去都系有斑点嘅，犹太人一代一代咁生落去都系犯罪嘅人，好可怜嘅犹太人。他們的罪行使到那些好像谷糠那樣被風吹散了，因為他們的罪孽甚重。既然他們的罪孽這麼重了，神都毫不客氣了，使到他們失去了保護，衣襟被人揭起，將他們眼遮住了，看不到前面，因為他們的罪很多，罪惡鋪天那麼多。他們的淫亂使到他們受到報應，在這裡淫亂有雙重的意思，可以指拜邪神，是宗教上面象征性那种的淫乱，是离弃神和其他神来建立一个关系，亦都是可以指实际上面生活上面那种的淫乱。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果报是属于自作业。在我们宗教本书叫上书，其中里面一篇文章叫太甲，他说天作业犹可活，自作业不可换。上天的灾难好像水灾啊，百姓可以用防洪啊、疏导啊这样的办法来到去啊疏导这些这样的天灾。好像地震的灾难这样，还有踪迹可寻，可以有时候在建筑物上面呢是做些所谓防震的作用。好像风灾这样，人有预防的措施。天的灾难人总有方法去有某个程度的抵挡。但人类的自己作业就是没有办法逃过这些的灾劫，尤其是这个嘅君王犯罪作业，更加唔能够逃避作业嘅结果。好多时人嘅错误、人嘅犯罪，就系嚟到有好多嘅惩罚，有好多嘅灾难喺度。啱今日睇报纸先发觉到，原来深圳咧有个大爆炸，嗰、那个方圆咧有成2万平方米，就等于200万嘅英尺。嗰啲分析嘅时候，佢话佢点解会咁犀利呢？爆炸系因为将佢呢一炮竹啊、石油啊、木材啊，全部堆埋喺一个范围嗰度，所以一爆炸就无可收拾。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错误，明知错都唔改变，结果就引嚟呢个咁嘅灾祸。后嚟咧，孟子引用上书呢句说话咧，有更加丰富嗰种嘅淋漓尽致嘅描写。孟子嗰度咁样话，佢话父人必自母，然后人母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他说太甲若天作业犹可为，自作业不可活。人的安危祸福很多时候由自己去造成，人是自取其辱，自取其咎，人先侮辱他，地方的长官自毁他的前程，他然后才被人去毁灭他的前程。诸侯的国家受到人的诛罚，是因为他自己的国家的混乱，所以人去诛罚他，所以自己作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以色列由君王去到百姓在那自作业，他们不能够否认降福降祸是神的权力，是由神掌管祸福，但是这个祸福是针对人的善恶来到发出的。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很多次这样提及，神的子民的行为不行善，去作业，去自己求祸。当然中国的孟子所说是针对不行仁义来到去讲，因为现在的道德观念由君王去百姓都是讲的政治中心都是用人来到去做中心。但是圣经的重点就是神的教训，人违背了神的教训是自作业不可活，是注定受到刑罚。人作业，人去犯罪，好怕被人知道的，所以要毁灭犯罪的证据。好几年前我看一个电视片集，大概两年前左右，那個片集是講一個黑社會的啲勢力、黑社會的罪惡咁樣，講到黑社會咧已經深入咗政壇，其實嗰樣嘢係啱嘅。依家我哋睇到啦，呢啲黑社會咧進行好多犯法嘅勾當，做咗好多啲所謂暗語啊，啲暗語甚至為文字嘅，即使你搜集到啲暗語咧，你都唔知道佢暗乜嘅，因為佢哋內部嘅人先知嘅，你都唔能夠指控佢哋有任何嘅罪惡喺度，因為唔能夠做證據，嗰啲全部暗語冇人明白，係佢哋自己個人明白。但是犯罪者冇办法料到上帝有一个犯罪的记录册，将人所犯的罪全部记录了下来。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17章第1至第4节那里，在17章1至4节找到的时候请听我读出来。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 明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角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弹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幽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地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犹大人的罪被神用钢笔用金刚钻记录落嚟，成为一啲唔可以毁灭嘅罪证。其实应该系话咧，用一啲唔容易损毁嘅工具嚟到去书写。喺翻译嗰阵时候咧，就用咗钢笔、金刚钻。其实喺当时嘅耶利米时代冇呢啲嘢嘅，喺个翻译上面系更加凸显咗佢嗰个意思。至于犹太人嘅罪，分别写喺两个嘅地方，一就系写佢嘅心上边，第二咧写喺个坛角嘅上边，写纸上边啊、木上边啊、石上边都可以俾人毁灭罪证，系咪？佢烧咗佢，打烂佢。但是在心里面就不同了，人能够将个心你要抌咗佢嘅咪？人能够将心里面个犯罪记录抹咗佢嘅。至于坛角啦，就是指祭坛嘅四个角，嚟到去防止嗰啲嘅烧畜生嗰阵时候咧就跌咗落嚟嘅。人犯罪咗之后，希望透过献祭去求神赦免佢嘅罪系冇用嘅，因为第一唔能够将佢哋嘅心里面嘅罪恶记录嘅烧咗去。而且咧，呢个罪写喺坛国嗰度，佢哋每一次嘅献祭咧，都清楚睇到自己嗰种嘅罪行。无论喺内心嘅里边，喺身体以外嘅祭坛，佢哋认为可以赦罪嘅地方，人嘅罪恶都系记录咗落嚟。喺中国嘅民间宗教里边咧，有所谓四个判官嘅，一个叫掌刑判官，一个叫掌善保判官，一个叫掌恶保判官，一个叫做掌生死判官。那個所謂掌惡保判官咧，負責記錄人嘅罪行，人犯咗咩罪，佢就寫低佢，啊，就俾其他嘅官嚟去參考。當然呢個係佛道異教影響而產生嘅民間嘅迷信，嚟到警惕世人唔好犯罪。聖經所記載嘅唔係民間嘅迷信，係一個嘅事實。當然，神係透過耶利米向世人講呢個嘅信息，目的就係警惕神嘅子民唔好去犯罪。神嘅按住人嘅惡行去報應各人。以赛亚先知曾经话过，神必按人的行为施报。以西结先知讲过，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主耶稣话过，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使徒保罗讲过，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神按住犹大人那种恶行，使到他们受抢掠的苦难，被神遗弃的苦难，不能够再诚实产业的苦难，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成为其他国家的奴隶。我们看看这家的以色列回归了重建他们的国家只是几十年，千几年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钉耶稣基督的罪恶，要他们受这些苦。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犯罪不紧要，不要以为神不知道我们的犯罪，神将人的犯罪记录记下来、啊、当我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都感到了又记了一个了，又记一个了，我求神赦免我的罪，在神面前我回转，我求神赦免，向神呼求，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最近一年有很多很多的谋杀案，凶手叫做毁尸灭迹，又炸了祂、啊、又融了祂、啊啊、又煲了祂、啊、整碎祂、啊、这样，总之很恐怖，但始终逃不过审判。水不能够洗去人的罪、啊、我刚刚今天看到报纸，人想毁尸灭迹，将律师都抌落个大焗炉那里，在加拿大那边抌落个大陆焗炉那里焗他，任何的证毁灭的证据的方法都不能够逃过审判，何况是神的审判。我们看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耶利米书就是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我在古时截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谷高岗上、谷青翠树下屈身行淫。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之子呢？你需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犹太人的罪，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就是黄河水都洗不清，用碱、用肥皂这些清洁剂都不能够将罪洗出去。 人犯罪可以瞒过人的耳目，但不能够逃出神的眼，无论他怎样洗，仍然在神的面前要显现出来。究竟神的子民犯了什么罪呢？我们试试从信仰上面的罪，同埋生活行为、社会行为上面嘅罪，从两个角度去睇下佢哋嗰种嘅罪。我哋首先睇佢哋信仰上面嗰种嘅罪。我哋首先睇第二章十四到十九节，十四到十九节，以色列是仆人么？是家中生的奴隶么？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之子向他咆哮，大声叩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拿弗人和达比的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么？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么？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缄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呢度睇到佢哋离弃呢个神，神嘅子民受到两种嘅刑罚：第一，要成为别人嘅奴仆；第二，系要被抢掠，好似狮子嘅掠物咁样受到刑罚，系因为佢哋嘅罪。呢段经文特别系强调离弃耶和华嘅罪。最可悲的就是当耶和华曾带领着他们行路的时候，他们离开了耶和华，他们被很多异邦的神吸引了，所以离开耶和华。好几年之前，我和我的家人去探一个亲戚，过年的时候去拜年，带着啱那个大概两岁的侄仔，我弟弟的仔，我们走过一个玩具店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弟弟就不见了，拍到我哋去咗邊呢咁樣，原來走咗入去玩具店嗰度。啲細路仔出街嘅時候呢，同父母出街好多時俾你吸引咗，佢扯一聲就唔見咗㗎啦。有時呢，我喺街市或者係超級市場附近呢，啲父母周圍咁搵仔，啲仔都唔見咗。當啲仔女走失嘅時候，父母要花好多時間將佢哋搵返佢哋返嚟。弟兄姊妹，好多時喺我哋嘅生活信仰嘅路上面，好似細路仔咁樣，需要神帶領住我哋去受神嘅保護。但我哋又好容易被其他嘢吸引住嘅，离开咗神嘅道。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初信嗰个阶段。当你热情过咗之后咧，就会受好多嘅活动吸引咗你去离开神啊。所以蜜月期过咗之后咧，就好多问题出现啦。以前有个姊妹咧，佢同我讲，佢话初时接触教会咧，觉得好得意好多嘅人有牧师关心啊，我同我倾下偈啊，咁样又上咩舞蹈班啊，咁样听下古仔啊，好多趣味。后嚟佢趣味减少咗啦。去參加其他的活動流失了。很多弟兄姊妹在行上帝的道路的時候離棄了神，啲細路仔走失是很危險的事來的。有陣時被人拐帶了，我住在上水的區就是了，有個爸爸打電話，那個細路兩三歲到了，站在他身邊，他打完電話之後就不見了，這麼多年來都找不回。或者走失了的時候受到交通意外或者是迷路，總之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神的子民离弃了神，行错路亦都会受到痛苦，因为这个是一个罪，离弃神是一个罪，是一个背道的事，是一个苦事。何况耶利米时代的人离弃真神去拜邪神，更加是罪上加罪。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至到第五节，第三章一至到五节，找到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出来。第三章一至五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作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么？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人，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正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任行呢？你若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任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念，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咩？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弟兄姊妹，请大家留意在第二章最拉尾嗰句，玷污了全地。好多人读咗玷，其实读错咗，呢个就系玷。呢个玷字嘅意思咧，系一块肉，有好多嘅瑕疵咁嘅意思。另外咧，有几个字大家都系读错咗嘅，好似第二章十五节嗰度，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叩叫。叩同埋叩系两个唔同嘅字，但系叩呢个字好多人读咗叩或者读咗敲，好多嘅错误。我哋读神嘅说话嘅时候咧，我哋都尽量喺字音上边去矫正。如果唔系咧，就读错晒，咁样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啊？嗰度有本咩圣经难字字典，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呢度咧系用咗夫妻嘅比喻，以色列对耶和华神唔忠贞，就好似妻子对丈夫唔忠贞咁样。呢、这个所谓唔忠贞系跟随外邦异教嘅神。喺律法书里面讲得好清楚，当妇人离开丈夫嘅时候咧，丈夫就唔可以再娶呢个妻子翻嚟嘅，否则咧就系犯奸淫嘅。喺呢度讲明咗，以色列人离开咗耶和华神之后咧，一直同好多其他嘅异教神去相交。就好似一个妇人离咗婚之后咧，同好多好多人嘅相交咁样，佢哋唔顾羞耻咁去犯罪，周围嘅去行淫，呢、这个系特别系指属灵嗰种嘅淫乱，所以神咧要惩罚佢哋，使到佢哋受干旱嘅苦难，佢哋就好似娼妓咁样唔停止淫乱。跟住耶利米就指出呢个实际嘅属灵嗰种嘅淫乱啦，喺三章六至到十节嗰度，三章六至十节，请大家听我读出嚟。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是特别针对犹大人的罪，犹大人比以色列人的罪更加大。耶利米是讲明了这段经文的默示的时间，就是约西亚在位的年间。那阵时距离北国的以色列国秘掳大概已经是七十几年，即是说是北国秘掳之后七十几年，就是神默示耶利米讲这句说话。用以色列和犹大两者去比较，目的就是显示出犹大那种的罪。犹大不断地重蹈覆辙，明知故犯。以色列灭亡是因为属灵那种的淫乱，那阵时耶和华呼召他们回归，当时的以色列人拒绝，结果就灭亡，要他们秘掳，受到神的抛弃。但现在的犹大人都不知悔改，过去的历史对他们起不到警惕的作用，他们仍然去犯罪。以色列的失败并不能够使到犹大来对警惕，神的犯罪和犹大人好相类似。有哪个不知道杀人是罪呢？但现在我们打开报纸，如果你留意国际版其他的时候，发觉每天都有人有这个谋杀的罪。哪个不知道谋杀会受惩罚呢？但很多人仍然犯同样的罪。政府在电视机里面不断地利用明星宣传预防艾滋病，但艾滋病的患者一路一路地陆续增加。圣经讲到明离开耶和华神是罪，但历代以来那些离道叛教的事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断地出现。犹大人所犯的罪在古今中外的社会里面重复地出现，明知故犯似乎是人的天性。犹大人不离开罪，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就是得罪了天。孔子认为得罪了天是没有办法赦免的罪。有一次王公贾问他，与其微于做灵微于傲，不是与其微于傲灵微于做，何为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讨也。王孙贾问孔子，喜欢拜傲，因为拜灶，傲是北里面拜神的地方，是祭祀的地方，所有宗庙的神啊，一切的大的祭祀都是这个傲的地方举行。而祭灶是古代的典礼，亦都是在北外面去祭灶。 當然呢個比喻到內神同埋外神嗰種嘅關係。孔子回答就好妙嘅，佢話咧：獲罪天無所討也。你無論響咩告神啊、造神去祈禱都冇用嘅，你得罪咗天，你冇得祈禱嘅。這個比喻可以應用到以色列的身上，他們離棄了神，他們不拜真神，他們轉向其他偶像去敬拜，他們想著即使犯罪都好，那些偶像可以幫助他們，以為可以平安大吉，但很可惜獲罪於真神，沒有辦法祈禱了。已經向任何邪神的偶像祈禱都是沒有用的。當神的刑罰臨到的時候，神的子民不向著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去求助，反而向埃及人去求助，結果就是大難臨頭。由耶利米書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唯一可以拯救人類的就免於滅亡的就是耶和華神。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慈愛，祂不會永遠的懷怒，祂希望犯罪的人一路這樣歸向祂。以色列人不願意歸向這個真實的存在，但又看不到的真神，反而呢就走去拜那些可見可以摸的偶像。神繼續是指責他們，連那些可以聽可以見的律法都遺棄了。我們看第九章的十二到十六節，九章十二到十六節，十二到十六節找到的時候請大家同我一起讀出來。十二到十六節，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事？耶和華的口向誰說過使他可以傳說？遍地為何滅亡，干焦好像曠野，甚至無人經過呢？耶和華說，因為這百姓離棄我在他們面前所設立的律法，沒有遵行，也沒有聽從我的話，只隨從自己頑梗的心行事，照他們列祖所教訓的隨從眾巴力。所以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看啊，我必將恩塵給這百姓吃，又將苦膽水給他們喝。我要把他們散在列邦中，就是他們和他們列祖素不認識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劍追殺他們，直到將他們滅盡。這裡可以看到一班沒有智慧的百姓離開了神的律法，律法是神默示摩西頒布的，一直是這樣流傳下來，放在約櫃的裡面，約櫃就是放在聖殿的裡面。雖然他們看不到神，但是透過律法可以認識到神，他們就不去遵行律法。這個律法在他們的祖先面前千叮萬囑吩咐他們要守這個律法，可惜他們不聽神的說話，將流傳下來的律法當作沒有一件事，按住自己頑梗的心去行事。整個國家上下沒有人願意聽神的說話，甚至認為神的說話是可恥的，是罪惡的。我們再看第六章的九到十節，第六章九至到十節，六章九到十節那裡這樣說，萬軍之耶和華曾如此說，敵人必掳盡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剩葡萄一樣，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裡。現在我可以向誰說話作見證使他們聽呢？他們的耳朵未受割禮，不能聽見。看啊，耶和華的話他們以為羞辱，不以為喜悅。我們看到耶利米講出一個很可悲的說話，我可以向誰做見證使到他們聽神的說話呢？沒有人願意聽神的說話，沒有人喜歡神的說話。我們的境況又不是這樣，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參加主的崇拜？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去聆聽神的話呢？我見到一個很可悲的現象，全部人講到長一點，會眾就不高興了。曾經有個牧師說過，他去一個很大的教會講道，裡面很多人做生意的，過了五分鐘，叫個牧師快點收工，快點講完，會眾不高興。我不知道是否受到美國的聽道的風氣影響，抑或社會的節奏太快，大家很喜歡追求快餐式的信仰。我認識很多美國來的西教士，他說最好的講道不要超過20分鐘。一些在美國讀神學的人士都很主張這個講法。由這些主張，我們可以知道 睇到佢哋唔愿意花超过二十分钟嘅时间，安安静静坐喺礼拜堂当中听神嘅说话。当然，主张呢种理论嘅人士就认为啦，人集中精神嘅时间好有限噶，时间太长咧，人就唔可以集中精神啦，会众唔可以集中精神听你讲嘢噶啦，所以讲嘅短嘅讲道咧就最好噶。弟兄姊妹，算我愚昧，我唔识得心理学，我又唔识得咩教育心理学，但系我睇到一个嘅现象，香港嘅学校课堂中嘅设计，由小学到大学，幼稚我唔知道，由小学去到大学。我未见过一节嘅课系少过二十分钟嘅，最少都半个钟头，有啲甚至乎四十分钟。大学里边个课堂系大概50到60分钟，我哋上课每节课最少都30或者35分钟，点解听到唔能够超过二十分钟？呢个系乜嘢嘅道理？简直荒谬！弟兄姊妹，你愿意花一个或者两个钟头参加崇拜吗？你愿意用45到60分钟聽到嗎？可能有啲弟兄姊妹話：，哇，梁生你有冇搞錯啊？次次俾個時間俾你講到，冇一個鐘頭你都唔收口，一個鐘頭你仲口沫難飛喺度講。喂，我又要食飯，我又要著咗乜鞋，我又要行公事。弟兄姊妹，你哋去禮拜堂敬拜神嘅時候，要聆聽主嘅說話，唔係一個例行嘅公事，而係抱住個敬虔嘅心去渴慕神嘅道。如果用香港人傳道人講道嗰種時間去翻去大陸講道咧，啲人肯定話：喂唔夠啊！喂講多啲啊！肯定話唔夠，因為佢哋好渴慕神嘅説話。我係一個唔識得兒童心理嘅人嚟噶，所以咧我就好怕做兒童工作嘅。搞住我做兒童工作，我話得我喺度睇睇，我睇睇啊，我睇下點樣做。我真係唔識做。好幾年之前，我侍奉嘅教會咧舉辦假期聖經學校，唔夠人，於是咧佢就話：喂唔夠人，你掂唔掂啊？咁樣。咁我就話冇辦法啦，唔夠人，我就教小學5年級到6年級嗰班啦，最大嗰班啦。我當初好驚嘅，點可以教呢啲細路呢乜都唔識，同你8個字咁長嘅時間你睇聖經喎？哇！真係我仲慘過佢啦，係咪啊？當初好驚。到我帶呢個假期聖經學嗰陣時候咧，我冇辦法打開聖經睇咯，同你一齊讀咯，教埋佢哋讀咯。好奇怪，佢哋讀嘅係和合本聖經，唔係新譯本啊，用和合本聖經啊。佢哋讀到好開心，到最後一日，選用呢個《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一段好長嘅經文，有30幾節嘅經文，我就同啲小朋友講：，我話呢段經文咁長，不如我哋揀幾節嚟讀啦。全部嘅小朋友都話：唔得，我哋要讀曬佢。哇！當時我話：乜咁犀利嘅？要讀曬，我都怕悶，佢哋唔怕悶。我發覺神嘅話語係好奇妙嘅。當我哋願意打開神嘅説話，一齊睇、一齊讀嘅時候，神喺度動工。小朋友都是重视神的说话，不觉得苦闷，我们大朋友又怎么可以不重视神的说话呢？希望你们重视聆听传道者的讲道，传道者不是讲自己的道，是讲神的道。有一个很小的教会，那个传道人呢就提议成立一个少年诗班，培养那些少年人敬拜神的心，但是那个少年团的导师是反对，他对那个传道人这样说：我反对成立少年诗班，我反对成立呢个少年诗班，叫啲少年人翻嚟听你讲道。呢个导师犯咗两个严重嘅错误：第一，将崇拜同埋讲道等同咗，呢个大嘅错误；第二，将传道者所讲嘅道当做人嘅道；第三，呢个更加大嘅罪，疏忽咗神嘅道。弟兄姊妹，希望你哋愿意花时间喺传道者嘅口里边去聆听神嘅道。我希望你哋重视传道者所讲嘅道。如果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向你们要求用2到3日去预备一篇讲章，你是不是赞成？如果你们的传道者向你的教会作出这个要求，你们是一个有福的会众。如果你们愿意给传道者用2至3日准备主日的讲章，是你们的福气，因为你们是重视神的说话。很多时候教会不喜欢给传道者去预备讲道，说我请你回来坐在办公室，你不用去探访，你唔使去医院探病，点解要坐办公室？好多时做传道人遇到呢啲嘅问题，我哋应该用神嘅说话为我哋嘅喜悦，唔系羞辱。喺大概前年咁，我暑假咧就喺教会事工，咁我就嗰阵时冇咁忙，咁我放假咧就去屯门个蝴蝶湾嗰度系去游水。每一次我去游水都见到有啲嘅人喺沙滩上面睇圣经，佢哋咧有阵时系两个人一齐，有阵时一个人单独咁去睇。有些人呢拿着本金边圣经，大大本的金边圣经，有些人拿着大大本的启道本圣经， 我见到呢啲人，我真系好欣赏佢哋，好佩服佢哋，好渴慕神嘅说话。当你哋聚集埋一齐嘅时候，系咪好中意讲鬼故啦？夜晚啊，女仔，亦或系讲啲明星嘅日事啦，讲笑话等等。你有冇灵修嘅习惯？我初信主嗰半年嘅时候咧，我就冇灵修嘅习惯，因为我觉得话花时间睇圣经好嘥啫，系嘛？有一次我参加报道会，有个姊妹，佢系依家喺个女传道，那个姊妹问我有冇灵修，我当时好唔高兴，我答案就话有时啦，落得耐啦。好多时啲答案有时啊、间中啊、耐不耐呢啲答案咧，差唔多表示系冇，大家心知有数啦，系咪？我哋唔好话间中睇圣经，我哋要成日睇圣经，去日日去睇圣经。如果我哋真系喜欢神嘅说话嘅时候咧，就唔似得犹太人咁样去否定咗神。犹太人系否定咗神，我哋睇第五章十到十三节。第五章十至到十三节。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正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应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犹大人是否认了耶和华神，这个是一种罪。在五章十二节那里说他们不认耶和华，雷震中的译本是说他们否认了永恒的主，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说上主的子民不承认他。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全盘否定了，首先就是否定了耶和华神的存在，说这个并不是他。在两本的英文圣经里面对这个翻译都有个不同的深入的意思。 New English Bible 他就说 He does not exist， 他都不存在。另一本就 RSV 版本，他说 He will do nothing， 讲神的话，讲神什么都做不到的。原来中文译本的翻译说，其实上主不干涉我们，表示耶和华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说话去讲，耶和华没有到的。他们是否认了耶和华神降灾那种的预言，也都否认了先知的说话，认为先知在那里发噏风，他们口里面没有道，心里面没有道，社会里面没有道。在第五章一至三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没有，求诚信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我，不是看顾诚实么？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相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念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以前所多玛、俄摩拉那种堕落的境况在耶路撒冷再次的出现，整个城都没有义人的，没有诚实的人，都是奸诈的人。他们利用了上帝指住神去起假誓，这些不义的人假借神的名证明自己的话是真实的，但是假的说话。我们从上面很多经文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失去了个敬虔的心，信仰上面不断地去犯罪，使到他们受到神的惩罚。但是除了这样之外，在实际生活上面，他们的罪多到数都数不清。我们再进入去看他们生活上面、社会上面的罪。在香港人很恐惧九七之后社会的法安定繁荣，很恐怕这个基本法是否有效的时候，又恐惧这个中国大陆用人治不用法治，于是呢经常要讲话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认为法律占了很大的功用。当然法律对于一个社会是一个好的批判，而这个犹太人呢就犯了不遵守耶和华法则那种的罪行。我们看第八章的第四到第七节，第八章的四至到七节，第八章四至到七节，找到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读出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么？人转去不再转来么？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行走背道呢？他们守定诡诈， 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作的是什么呢？他们各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与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里讲到神的子民远离了神，不再回到神的身边，不肯悔改，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法则。神所颁布的法则就好像我们所讲的法律制度那样，是指到以色列人那种生活规矩。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讲到鹳鸟知道来去的日期，斑鸠、燕子、白鹤知道守自然的规矩，按时令去生活。但是神的子民就是没有规矩，好像一隻走去战场直闯的马那样，一去就不懂翻转头。理论来讲，他们不能够不知道神的法则。这个法则早已经在摩西的时代颁布了下来，有先知、有祭司负责教导这个法则，他们应该知道神的法则。在神的法则里面有所谓自然律，非时季节那种的转变是所神所立的自然律。神的指明的法则就是神所立的一些规矩，飞禽可以知道神的法则，但是神的子民就不知道神的法则，连飞禽都不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好像前面所说的，他们违反了神的律法，经神的存在可以否定，神的律法当然是可以否定，神的律法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东西。犹太人犯罪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法则，不理会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在他们心目中里面没了地位，没了效用，难怪神要施行惩罚，重建这个法则的效用。我们都要知道神的法则，我们生活的社会有一套的规矩，但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是神国的公民，自然应该要守在神国的法则。当社会的法则和神的法则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守哪个的规矩呢？例如香港政府有合法和非法的赌博，半年之内政府規例保护之下呢，赌博是合法的，去马场赌博合法的，去马场外投资站买马赌马合法的，你其他的外围马那里赌马呢，你就是犯法的。我们是神话不准我们贪财这个的法则，我们不能够去赌博，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贪婪是一种的罪行。我们再看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看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次大的都因为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么？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仆倒的人中仆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自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人上上下下都在犯了贪婪的罪，由细到大都是这样。神首先是指出先知祭司的贪婪，用假的语言欺骗了人民。先知祭司和一般人是一般人和神之间那种沟通桥梁来的，但是他们为了利益不讲真的说话，讲假的说话，讲假的语言，为了利益引人信异教。另外还有一些和祭司先知地位相似的人都是犯着贪婪的罪。我们看八章八到十二节，八章八节到十二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啊，文士的假不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因为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么？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仆倒 必在仆倒的人中仆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自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呢度除了祭司先知之外，有所谓文字，文字一啲嘅书记，做宫廷嘅秘书嘅工作，系专系记录财政啊、记录法律文件等等嘅工作。通常贪婪咧都系指贪恋财利啊。基督教圈子里边啦，贪婪财利嘅例子咧越嚟越多。一个教会嘅牧师被廉署控告佢贪污，一个管理基督教嘅坟场嘅执事贪污以几百万元咁去计，一个私立教会学校嘅校长涉嫌贪污、涉嫌凶杀，佢系一个基督徒，因为嗰间宗派嘅教会小学一定系佢哋宗派嘅人先可以做校长。其实有好多教会基于家丑不可外扬，教会里边嘅贪婪事件好少俾人知道。相信未被揭发嗰啲嘅贪婪个案仲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我哋活喺一个贪婪嘅社会嗰度。如果我哋跳出咗基督教嘅圈子，贪恋财利嘅个案咧，数都数唔晒咁多，随时打开报纸都见到好多好多。因为咁样嚟到犯罪嘅人咧，好多系官身名流添。贪恋财利已经系一个世界性嘅问题。喺冇几耐之前，喺四川省仁寿院一个学校嗰度，一个教师因为反对学校乱咁收费，有咩午餐费啊，咩书簿费，咁样好多费费到学生就读书都冇得读。呢个先生反对乱收费，俾校方炒咗佢鱿鱼，仲送咗佢精神病院，当佢黐线。喺中国大陆里边，嗰啲干部包枪被捕保护走私，已经系一个公开嘅事实。原因贪恋财利，我哋唔好轻视贪恋财利嗰种嘅后果。在中国人来讲呢，他很责备这件事。有一次孟子见梁惠王，王就问他，王若守不远千里而来，将以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若利，亦有仁义而义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自书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去到齐国那里求见了梁惠王，梁惠王一见到他，说，Sir，你千里而来，对齐国有什么利益？孟子就劝梁惠王要不要注重利益，要注重仁义。如果整个国家上下注重利益的话呢，国家就危在旦夕。在箴言一章十九节那里说，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名。贪恋财利的自己害死自己。在箴言十五章二十七节，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贪恋财利的搞到自己家人都不安全。耶利米书的信息讲到整个国家上下都贪恋财利，带来了神的惩罚。贪婪又会带出另一种的罪恶，就是欺压平民的罪恶，欺压贫穷的罪恶。犹大的君王都犯了这个欺压的罪。我们看21章11至12节。21章11至12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在这里我们看到欺压贫穷是一种罪行来的。神的律法规定不准欺负贫穷人，不准欺压贫穷人，否则神会刑罚。先知是这样教训人的。现在皇室是带头犯罪，社会整个上下都欺压贫穷人，君王的心向着利益去着眼，不向着真神的公义来着眼。宗教政治的领袖亦都是自然以皇室来做榜样。在中国的一本书《管治》那里说，一国的存在在他的主上面，那里在个国王那里，天下的得失由这个国王那里出来的。当这个国王喜欢是农业的时候呢，国家的农业就发展了。当这个国家喜欢这个的商业的，国王喜欢商业的时候呢，商业就可以发展了。当这个国王喜欢住一些大的公室大的房屋的时候呢，那些的建筑业就发达了。当这个国王喜欢诗词歌赋的时候，喜欢那些刺绣的时候呢，那些的这个行业就会兴盛了。有一个很得意的比喻，他说，楚王好小妖而美人橙食， 當時嘅楚國咧，好中意嗰啲女仔要瘦嘅腰嘅，啊，瘦嘅腰唔係依家開始啊，楚國嗰陣時已經開始啊。於是咧，成個國家上下啲女仔都要節食，要減肥，有個苗條嘅腰。好多時國家嘅皇帝佢喜歡嘅嘢，成個社會都一齊喜歡。皇室輕壓貧窮嘅人，就一齊啲人都去效法皇室去輕壓嗰啲窮人。我哋翻去睇第五章嘅26到29節，第五章嘅26到29節。第五章的26到29節，因為在我民中有惡人，他們埋伏窺探，好像捕鳥的人，他們設立圈套陷害人，籠內怎樣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為大而且富足。他們肥胖光用作惡過甚，不為人伸冤，就是不為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為窮人辯屈。耶和華說，我岂不因這些事討罪呢？岂不報復這樣的國民呢？那些的惡人是專指那些犯罪的人，用很多的詭計設立各種的圈套、各種的陷阱，要壓榨人的錢。最近在這幾個報紙說，報紙那裡報道，香港的保安科向立法局議員提供了這個文件，在文件裡面透露有個區議員是一個黑社會打手，所謂紅棍的打手的大佬來的。這個打手是靠放貴禮啊、恐嚇勒索啊、經營外圍碼啊、開非法賭檔等等。看到這個香港的政治的社會究竟是怎樣，亦都有些所謂過去的立法局議員利用黑社會來到達到他利益的目的。在中國大陸裡面有很多的幹部用很多的手段苛捐雜稅，侵佔了農民的利益。意大利那些黑手黨可以公然和政府的作對，殺人如麻，要殺這個法官就殺這個法官，殺那個法官就殺那個法官。這個世界惡人很多很多，陷害人的事很多很多。在耶利米的時代，這些惡人專門欺壓窮苦，犯耶和華神的律法，神絕對沒有容情，一定要審判他們，報復這些惡人。而神亦都審判另一樣嘅罪，就係奸淫嘅罪，喺第五章七至到九節。第五章七至九節，我怎能赦免你啦？你的兒女離棄我，又指著那不是神的起誓。我使他們飽足，他們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裏。他們像餵飽的馬，到處亂跑，各向他鄰舍的妻發低聲。耶和華說，我岂不因這些事討罪呢？岂不報奉這樣的國民呢？神話不可以赦免猶大人的罪，因為這些人離棄了神，又向假神起誓。第二樣東西就是犯了奸淫，這個是指道德上面那種的淫亂。這些人周圍引誘婦女，神要按住他們所行的罪要懲罰他們。古今中外都受這個淫亂的罪捆綁住，幾乎所有的人都沒辦法逃離這個淫亂的罪。孔子都為了這個問題去感嘆，孔子他就說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感嘆他那個時代的人都不喜歡道德的，沒有道德觀念的，好色的，喜歡女人的。我們身處的社會又怎樣呢？那些的有些的淫媒已經成為跨國的集團，引誘很多少女去到其他國家去賣淫，去逼良為娼。最近在香港保安科提交給立法局的文件那裡說，估計有950個樓宇單位涉及這個娼妓的活動，只是於旺角、油尖區和深水埗有700個宿娼的樓宇單位，這些娼妓一年的營業額12億港元。廣東省的甲子鎮那裡有很多條村莊開設一個妓寨，那些所謂妓寨村，那些淫媒拐騙那些外省女子去到這裡賣淫。原本在中國大陸法律裏面規定，賣淫是一個很容易嚴重的罪行，嫖妓一個罪嚟嘅，賣淫是一個罪，逼良為娼就是很嚴重的罪行，甚至乎要打靶嘅。但係呢個甲子鎮嗰啲妓寨是半公開咁經營，因為啲幹部包庇咗呢啲妓寨。喺1991年，美國嘅紐約有16間嘅中學向學生派發呢個避孕套，美國嗰啲未婚媽媽越嚟越多，成個唔同嘅社會階層都有。在香港的家庭計劃會的統計，他說14到18歲的學生婚前性行為已經越來越普通了。 在美國的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裏面，在過去幾年已經有500個的神職人員被他的教友控告他們性侵犯。到了這個90年代末期，美國天主教要為了那些性侵犯的 神父要賠償成10億美金。在香港一個養魚的工人被控企圖強姦他的菲傭，這個人被他太太知道這個罪行之後，就向他太太認罪，向教會的長老認罪，表示不會再犯。這個人士可能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怎知他再犯，結果被人判罪。我們面對著一個色欲泛濫的世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最近菲律賓的宗教界人士成立了一個反對色情出版物宗教聯合會，希望跟那些財雄勢大的色情刊物行業去鬥爭，而馬尼拉市政府支持這個的做法。他講淫亂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個是神不喜歡的行業，是神不喜歡的罪行。耶利米向當時那些犯淫亂的人宣告神的刑罰，我們有沒有膽量求神去刑罰行奸淫以奸淫為生的這個人？我們有沒有膽量來到去跟那些進行色情行業的人來到去宣戰，用神的道向他來到宣戰？過去我認為主耶穌是慈愛的，神是慈愛的，所以我就不夠膽求神去刑罰那些犯罪的人。當然我們不能夠隨便濫用神話語那種權柄，但我們是求神按住 犯罪者的罪行施行公義是可以的，因為這個在先知書裏面說得很清楚的。耶利米向那些死性不改的罪人宣告神的審判，在這個亂世我們求神施行他的公義。我們要明白，我們所信的神是公義和慈愛兩者並重，我們不能夠只看公義就不看慈愛，亦都不能夠只看慈愛或者不看公義，兩者一起去並重。當我們社會見到社會不公平的時候，我們看著神的慈，用神的慈愛做規矩，按著神的公義來做規矩，在這個社會宣告神的慈愛和公義，有愛有審判。我們再看13章8至到11節，13章8至到11節，這裡是另一個的罪行，對不起，應該是34章8至到11節，34章8至到11節，34章8至到11節，在這裡記載說，西底家王與耶路撒冷的眾民立約，要向他們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來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可使他的一個猶大弟兄作奴仆。此後有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所有立約的首領和眾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再叫他們作奴仆，大家都順從，將他們釋放了。後來卻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奴仆。這裡是提及了猶大人違反了奴仆制度的規矩，違反了法律律法的規矩。奴仆是主人為過主人工作了六年之後，主人就要釋放這些奴仆的，不可以永遠這樣來到要他做奴仆，是要給他們有自由的。西底家王的時期，這些猶大人為了奴隸的問題非常之反覆，一時又說放，一時給他們自由，一時又要攞回他們回來，於是惹了神的怒氣，要懲罰他們。我們看34章12到17節，他是更詳細的解釋。12到17節，請大家同我一起讀出來。12到17節，因此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要賣給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們個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們列祖不聽從我，也不得以耳聽，如今你們回轉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個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再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你們卻又反悔褻瀆我的名，個人叫我所任去隨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仆婢。第十七節，請聽我讀出來。所以耶和華如此說，你們沒有聽從我，個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們自由於刀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 我哋睇到神對嗰啲對奴仆制度反反覆覆嘅人嗰種嘅懲罰，面對住奴仆制度，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我哋喺香港嘅人對奴仆好似好陌生咁樣。我哋睇翻香港早期嘅社會嗰陣時候，我發覺喺中國清朝嘅末年啦，所謂妹仔風氣好流行嘅。通常嗰啲妹仔分開兩樣，第一咧就喺買賣合約上面稱為開身契嘅妹仔，生死啊婚嫁咧由主人去決定，而有另一種嘅簽做坐地契嘅妹仔，可以由父母咧用金錢贖佢翻嚟，婚嫁咧係由父母去決定嘅。因為有啲妹仔咧可以自由轉賣嘅關係咧，有好多拐騙嘅風氣出現，而呢啲妹仔咧被嗰啲主人係遭到非人嘅對待，有時變咗係成日打佢啊、虐待佢啊，甚至乎成為咗性嘅奴隸。喺呢個世紀初期，香港教會嘅信徒推動呢個反束皮運動。而且咧，喺1922年3月16日成立呢個反對束皮會，為嗰啲俾人虐待嘅妹仔抱不平。依家咧好多呢個妹仔嘅名詞已經唔見咗啦。作為一個基督徒，唔能夠對社會嘅罪惡坐視不理嘅。猶太人就因為任由罪惡嘅發生受到懲罰，或者我哋冇奴隸啫，但我哋可能第日做一啲嘅商業，或者我哋做老闆嘅時候，我哋點去對我哋嘅夥計咧？係咪好似依家嗰啲嘅？罐頭咁樣到出糧嗰陣時候就打個電話叫啲警察嚟到拉嗰啲非法勞工啦。喺耶利米書裏面見到世人好可憐，喺罪惡裏面去生活，又要受到神嘅懲罰，有咩解決嘅辦法咧？喺佛教嘅主張就認為咧，透過思想同埋行為嘅修練咧，就可以脱離罪惡啦。於是咧有好多唔同嘅行為嘅修練出嚟，有所謂布施啦，即係施捨啦。有所謂持戒咧，即係守戒律啦；有所謂忍辱啦，忍受外嚟嘅苦難；有所謂精進，即係勇往直前咁嘅意思；有所謂呢、這個所謂勇往直前，又要求佛道下化眾生咁嘅意思；有所謂禅定啦，要定慮，要習呢個禅定；有所謂智慧啦，學習呢個佛典修行嘅方法等等。另外，道教有所謂五戒十善，所謂五戒就唔好殺生，唔好飲酒，唔好口是心非。唔好偷盗，唔好奸淫，所以十善咧就要孝顺父母，要忠事君师，即系忠君师长咁样。第三咧要慈心万物，对万物有慈心，忍性容罪。要第五咧就要间正捐恶，要安静唔好犯罪。第六咧选己救穷啊，自己去救济穷人。第七要放生养物，即系放生。第八咧，要道邊社井種樹立橋，喺嗰啲嘅路邊啊，又掘啲井啊，整橋啊，俾人行。第九所謂輕利除害。第十咧，要讀三寶經律，係指佛教嘅三寶經律。佛教、道教都係從行為嚟到入手。當然，我哋係基督徒，我哋可以好重視我哋嘅行為，但喺行為嘅上面，我哋要認清一樣嘢，我哋要回轉歸向真神，向神悔改我哋嘅罪，求神赦免我哋嘅罪。安住神嘅子女生活，呢啲说话个个牧师都喺台上面讲嘅，大家好熟悉嘅。但系最弊就系大家太过熟悉。我哋要明白，人所有嘅罪行，无论点样隐藏，都唔能够瞒过神。即使牧师成日话我哋犯罪，讲到我哋都好烦都好啦，我哋都要喺神面前认罪。我哋唔能够瞒过神，我哋所犯嘅罪喺16章16到18节嗰度话，16章16到18节。而话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江上、各石月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察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恶和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厭之物充滿我的產業。在這裡講到我們千萬不要自欺欺神，我們所做的一切神都清楚知道，看得通通透透。神會按住我們的行為來報應那些，報應我們的行為，按住犯罪者的罪行來到去報應他們。這個是愛之心責之切那種表現。我們看31章18到20節，31章18至20節。 我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嘆說：你責罰我，我便受責罰，像不慣負轭的牛犊一樣。求你使我回轉，我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神。我回轉以後就真正悔改，受教以後就拍腿嘆息。我因擔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華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悅的孩子麼？我每逢責備他，仍心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呢度出現咗以法蓮呢個嘅名詞。以法蓮咧原本係十二支派其中之一個支派嘅名嚟噶，但係咧好多時喺聖經裏面啦，特別就喺列王紀上啊歷史書裏面啦，用咗以法蓮呢個名稱係代替咗以色列神嘅以色列人喺度。神呼召嗰啲以色列人去回轉，呼召世人去回轉。喺呢度睇到有責罰，但係責罰係一個嘅方法，係一個嘅手段。喺呢個方法背後咧，個目的係使人回轉，責罰唔係目的，回轉先係神俾我哋嘅目的。神一面責備我哋，一面要憐憫我哋，向我哋發出慈愛嗰種嘅呼聲，呼召我哋翻翻去神嗰度。我哋睇佢三章第十九到廿二節。三章十九至到二十二節，请大家同我一齐读出嚟。第三章十九至到二十二節，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圣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神在这里呼召背道的儿女翻翻去他的身边，要医治这背道子民那种伤痛。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回歸天父的恩座的前面，我們將我們所有的罪帶到神的面前，我們向神去認罪，回歸去到天父的面前。神是呼喚我們回歸，我們願不願意做個回歸的信徒，回歸去到神的面前。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和善行有它的價值在這裡，但可惜宗教和善行不能夠赦免人的罪。由耶利米書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人不斷地去犯罪，罪惡鋪天，幾乎可以講得出的罪都犯過了，鋪天的罪惡帶來神的刑罰，刑罰不是最終的目的，神是利用刑罰希望我們去回轉。在過去神用祂的聲音，用祂的慈聲呼喚世人去回轉，現在用祂的慈聲呼喚我們回轉。我們在神的面前，我們要認罪，我們要悔改，我們要回轉。這個是經常聽的道理，大家很熟悉的道理，但是也是我們所疏忽的道理。我們一起在神面前認我們的罪，我們同心去祈禱。父神，我們生活在一個罪惡的社會裏面，縱使我們在外表很多時候道貌岸然，我們著得很光鮮，但在我們的內心裏面實在有很多的污穢，有很多的邪情，有很多的私欲。天父，求你赦免我們內心的罪。在這個社會裏面，我們看到基督徒犯罪的數目越來越多，天父，求你赦免我們的罪。我們看到教會有很多人那種腐敗的生活，那種犯罪的生活，令我們憂傷，令我們哀哭。天父，求你赦免这些罪人的罪。主啊，实在我们都恳求你，求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犯的罪，行为上面所犯的罪。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忍受我们不去犯罪，我们可以忍受犯罪那种的恶念，但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独处，当我们发觉周围没有人认识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又再犯罪。神啊，赦免我们的罪。天父，俾我哋弟兄姊妹回转到你面前嘅时候，向住你呼求，求你嘅恩典，求你嘅慈爱临到我哋嘅身上边，求你赦免我哋嘅罪。我哋亦都为咗呢个罪恶嘅世界去祈祷。主，睇到整个世界充满咗罪恶， 天父求你的慈爱和公义在这个罪恶世界一起来到去彰显。天父，我们不单止求你的慈爱，也都求你的公义，求你在这个地方来到施行你的审判，又求你的呼唤临到世界上每个人，叫他们回转成为主你自己的子民。天父，我们所有的罪行求你一一赦免，我们没办法瞒得到你自己，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欺骗到人，但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说过，我们没办法欺骗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体察人心肠的主。天父，赦免我们的罪，愿意我们是守洁心清的去到主你的面前，愿意我们守洁心清的来到去生活，来到去工作，来到去读书，同其他人一起去相处。奉主耶稣的名字祈祷，阿们。